其实要来跟大家谈这个心经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如果我在底下坐，那我希望得到什么？就是就像刚才有法师问我说，平常怎么这个修行的要领？我说其实要领也没什么特别要领，但我觉得。越实在也好，越现实也好，越现实也好，就是说，就像最近在打佛七也跟大家提我们现在在修行，有时候太过轻松了。有人我说，有人说我只要好好念，我说当然能好好念就最好了。那问题你必须要知道，你什么叫好好念？那我们都会认为，我们最有一个祖师大德也讲说，生前信誓旦旦，我一定能往生。临终的时候，完全都乱了套，整个身心都变了。这个例子我们看到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能不能去设想，我们将面临什么？我们很少设身处地去想说，我们现在这个功夫。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苛的老病死，所以其实有机会去跟人家助念，从他身上学点现实，学点现实。我说我们难免轻慢老病死。那你以这种平常这样没什么特别问题，然后就念佛，当然这个很得力咯，对不对？打完火漆，喝点咖啡，休息几天，念佛有所，身体还够，这个，这念佛有数啊，身体还是要紧的那我们讲，假如用这种方式，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现在我们讲说万缘放下，我谈说怎么放下，我们谈到就是要更彻底的，所有一切的一切放下。有人讲你那个境界太高，人家听了会怕。要观一切空，这个太高了可是我就讲说，我观一切空，并不是那个想象的空，是的确所有你现在的东西都会不见了。我并没有讲高，我只是讲现实。我没有多一分少一分，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全部都要放下的，而且那个面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逐步崩坏，面对你所有的爱着，你那个功夫要不是真的，这时候你扛不起来的。我们太把自己即将面对的问题看得太轻松。你没有真正拿你未来一定会面临的东西实质的去观想，观想都还不一定真，何况你都没有观想，那铁死的。所以，我最近常讲说，念佛功夫好不好，我很难测，但念佛念到最后能欢喜，临终欢喜会笑的，那个就可能比较像样子。当然很多是精神有问题，临终他还继续笑。但我觉得"临终自心信乐"这几句话，为什么我现在讲心经跑到这里来？因为就是实际，心经给你就是一个实际的指导。你面对到所有的放下，但你现在你觉得说，我为什么笑得出来？因为我对佛法有绝对的信心，而且我对世间是经过仔细抉择之后的放下。满心欢喜，所以这种临终装不来。我们只是一路很谨慎的念，但很少笑得出来。我们今天假如有一个破房子，要换一间别墅，我们不会很痛苦，我们等着赶快去。我们如果要出狱，绝对不会拖泥带水，有屡屡回头望自己的那种一切，不会啊。巴不得赶快走，所以临终的一定会跟旁边讲说："我应该跟你们同患难， 可是我业障轻，你们就继续留着，我先走、哦、可是现在倒过来都是诸念说你业障重，你先走，我们还继续留着，大部分都这样。所以我们每次帮人家助念都一副很严肃的样子，照理讲你应该是很羡慕对不对？不是，都是躺着很羡慕我们。这里面是什么原因？看不到真实。所以心经我们大家几乎天天都在诵，但这个心经给我们的什么样的启发？我们会不会观拿心经来用啊？就啊，观自在菩萨，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会了，而且跟同学比，开始观自在菩萨看嘴念得快，这样，我这个在多少时间就可以把260字给它背完了哈、啊？可是它又如何？它又如何？所以我们要用这么一个短短时间，可能没办法细讲，但其实就算没办法细讲，点出回家的路那也够了。尤其是修行的最关键的地方，因为这个修行的关不关键牵扯到你所修的是不是佛法。听说我们方丈和尚最近活期有讲心经，哇，这难得，一般活期很少人讲心经的啦、哎、讲下去不知道怎么念、哎、其实不会，不会，它只是个现实。就是我们以前讲中论要义的时候叫你放下的，为什么？它是事实，我没有逼你放下，我只要让你看清楚，你提不起来的，你提不起来的。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人把实相念佛谈得非常高，非常很可怕，甚至有的人认为实相念佛金刚经只是给讲给那个禅宗的听，没有，金刚经是真念佛，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讲真念佛也是这样讲、啊、佛藏经也是这样讲，哪个经不是讲真念佛？所以心经是真念佛。为什么我们讲？我们现在在愿里，我们是不是愿下心上嘛？求生净土，但为什么我们不容易走？没有人绑着你。我这里也有谈到十二缘起，没办法细讲，但大家有机会看一下这个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它透出了佛法最根本的地方。生老死在哪里？生老死是你无明来的，所以没有人留你在娑婆，是你的内心的爱取有爱着执取产生的业力，产生的六道轮回。没有人，也不是佛不接引你，佛以方便让你内心起这份抉择，他以他的善巧来接引你，但要不要去关键还是在你。你要那么坚持对娑婆的爱取，怎么可能会有没有娑婆的生老死？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讲心经了哦。假如你继续对世间、啊、那爱取从你哪里来的呀？名色六路触受你以以为真，你在这种众因缘法当中认它为真，所以想不爱也难。都就像说我看到很可爱的东西我不要爱，爱了啦你就爱了，只要你觉得它可爱就爱了。所以说觉得它可爱之后说不要爱，那就虐待自己了。哎，这就修苦行了，因为什么？已经爱了。当然，这个时候修行还有意义，勉强而为之，挡着。但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你要看清楚，可爱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修行修的什么？厌离苦苦，但厌不了坏苦，更不要讲厌行苦。所以我们修到最后变成以前很苦，以前很苦，很努力修行，修到最后顺境起来了，有乐可得的时候，道心把它退掉了。为什么？他不知道那个乐其实是坏苦，他更不容易看到什么叫世间无常的 苦，所以他厌不彻底。所以祖师大德讲，厌不彻底就心不上去，因为他两者同时的，心的上去能知道净土真大义的话，就知道怎么厌离娑婆的不究竟，能看到娑婆的不究竟，就能真正发起向上的心。但我们现在有的人现在说，我们不用听太多，像我们最近不是有食用油那假的，不用听太多，以我们肉眼就看不到它假，塑化剂我们也看不出它的假，所以我们这个世间想厌离，要没有一点功夫，你能厌离？你还吃了好几年呢，对不对？我们最近跌倒都比较不会骨折，为什么？塑化剂吃多了嘛，有弹性哦，嗯，开玩笑了哈。好，我们想，你并不是说我完全无知，我就能厌离。你看不到他的虚假，你怎么厌？讲归讲，问问自己，哪个事情来的你会动摇？你为什么会动摇？你爱得上，爱上去了，你已经触受了，接触了，你受用他了，你已经抉择他好坏，已经爱了，爱的取，取就有，有就生老死，挡不住了，一个接一个，此生彼生，此生彼生，顺向轮回去啊。你说阿弥陀怎么没接引你？有，我天天就像电视只要开机就好，你现在连插都没插电，只要你插电开机我就出来啊，出来怎么样就看你电视机大小啊，要不要彩色那也要看你自己。那我反正电波都在，我没有弃舍一切众生，就算不念我照样接引。问题是有人虽有缘，但心爱着懈怠，所以就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心经，最重要的点出一个问题来，整个往生的原理在哪里？整个往生的原理在哪里？因为我们这次念佛事啊，所以我们当然以念佛为例子最适合。好，那我们现在简单先谈一下哈，我们一步一步来，就是说，其实整个心经并不是要我们凭空去观空。整个佛法，佛教讲实相，也避免大家那种好像有一个笼统空洞的实相。实相的意思就是说，他如何，该他如何就如何，有则有，无则无。当然我现在是讲一个笼统的东西，但佛法不是宗教，佛法是觉悟的智慧，它是觉悟的教育。整个心经它透露出了一条，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总则，它说出了一个佛法最根源的地方。其实我们是天天碰它，但不一定得到它的功德，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但我们现在来讲说，假如我们念佛，其实我们不是常也大家也普通有一个概念，如果是佛法一定要符合三法印，对不对？三法印是法的印记，就像那个政治标记，有的政治标记就代表它合法啊，它是好的。只要是佛法，就会有无常、苦、空、无我的那个诸行无常、诸佛无我、涅槃寂静。所以我们的念佛法门是不是应该如此？整个心经有没有透露出这个道理？整个心经跟缘起法有没有相关在一块？有。好，如果把这个道理我们转回来来念佛的时候，请问念佛里面有没有那一份三法印的内涵在里头？有啊，而且非得要有不可。你唯有从诸行无常，才能深深彻底的一分都不保留的厌离。你也能知道说，在这种颠倒的诸行诸法当中，众生依愚痴颠倒而背离涅槃，所以枉受轮回之苦。我现在如何依念佛觉悟之念，慢慢厌离娑婆，得生净土？就是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其实净土 即涅槃不是实即的意思，涅槃就是烦恼止息。所以中峰禅师在讲那个三十系念，讲说何谓极乐？无众苦叫极乐，极乐无众苦，不就是涅槃里面的极灭的意思吗？它不是实即的，它是烦恼止息的。就像我们现在这里要讲的，我们谈这个心经到啊，心经啊，我们到最后不是一开头这个观自在菩萨讲是什么？度一切苦厄，这就是我们要的。但度一切苦厄的方法在哪里？这就是关键的地方了。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心经啊，啊，这个心经的本质很多种。好，我们希望利用这么短短时间点出心经的核心精神，还有最大的目的是希望说它能被你用来修行。好，这只要这个要领有了，整个修行的作用力就会出来，就是对症下药了，功夫开始相应。或者你再吃怎么好的药也没用，为什么？所以我常跟学生开始，我说你要有信心。他说什么信心？你一定不会解脱。他说老师你这样讲太伤人了吧，别的信心不讲，怎么讲说我一定不会解脱？我说就不会解脱，因为如是因如是果，没因总会有果。有的人念佛，你又跟他讲你不会往生，但你可以升天。为什么？你那个厌离心不清净。那为什么这样？这经典说的，这个经典讲世事有故世事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没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假如有一个正确的证件，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抉择到底我们现在有没有走在佛道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你看啊，这里面讲说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什么咒？我们就空空一直口口念。你知道什么咒？我们的趋吉避凶、消灾免难的那一份智慧。你唯有你有一个很正确的八正道里面的正见为先，你才知道你这才是真正的趋吉避凶。因为你知道你这个这一生修行路不会枉走冤枉路，你才知道说你这一条路里面，比如说我们修行有的修得非常好，修得很好，修到最后哎，竟然偷偷生爱着。你看你爱在哪里，别人不知道，凡有爱处皆是生死相应。我修空观修得非常好，好好舒服，轮回的一听就知道。他说你又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爱的就轮回。谁说的？经典说，不是我说的。那你说我没爱，没关系，你自己想，有爱没爱你自己分别，我只是提醒你，凡有爱处必轮回。那个爱不是你那个爱恨情仇那么强烈的爱哦，凡有法可肯定处，这个肯定，那说那我一切都还否定，错了。波折不是谈这样的道理，因为我们后面要讲空即是色，它不断灭。就像《金刚经》讲说，若以音相音声求色相见行邪道，但如果离三十二相而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不做这么说，我不断灭。好，这一点就一个一个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如何掌握到佛法最核心？所以心经260最重要是建立那一份佛法最核心的抉择的点。从此之后，三世诸佛依阿耨多罗三藐，就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根源。所以心经，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短短时间里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讲了，但我们希望我们掌握到这个最核心的道理，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佛法。那佛法最核心最核心的点又在哪里？因为最近有人有一个人叫某某比丘的啊，一直在毁谤大乘， 在批评龙树菩萨，在批评般若，那我所以我就很乐意用阿含经的缘起法来谈般若。为什么？因为从缘起法来谈般若，你会更加清楚的这份空的道理。好，那我如果我谈的法是依缘起法，那你如何否定我？不过人家要否定也没办法，据说有他就认为他是依杂含讲的，可是他偏偏否定佛实力不共法。但佛实力不共，因为唯有佛实力不共法才能抉择出阿罗汉跟佛这种不共功德，那因此才能显现菩萨道的不共价值嘛。结果又依杂阿含，但又否定杂阿含。其实实力不共法是什么？四种阿含同讲，难传一讲，这是共义共同义。但我们现在先不谈，因为这个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有的人也似是而非，整个大乘佛法一直在往下坠。好，我们有很多观念我现在没办法细讲，所以我最近在马来西亚 有谈到那个论大乘非佛说之谬误，如果大家有兴趣听一下。好，那我们现在谈这个。我们整个佛法它是汇在一块的，它是一种智慧。我们怎么样才这里？所以当我们自己本身对佛法不是很了解，人家来问说你的念佛法门凭什么是可以解脱，就像我常问说，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念佛可以往生。经典说的，我说经典说我们当然知道，你认为呢？你现在所修的法门你认为它能不能解脱，你根据什么？当然你一定说根据佛说的经典，但你内心是不是有什么真正圣洁？嗯，的确如此。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有这样叫轮回，没这样怎么会轮回？念佛法门里面隐藏的这种缘起般若的甚深用妙义在里头，这样修必能极尽涅槃，没问题。这叫做我以依教能理解，依教证就是依经典，还有依理道理，我什么闻思修心开一节，道理如此。我除了听闻正法，我还能什么如理思维，我由内心里面如实知道生死由此而来，解脱由此而去，此道理是如此，我这个法门刚好配合着它，必得往生，很清楚。所以就算你念佛念到颠，就很倒霉啦，啊，不小心跌倒啦，对吧？你说哎呀，那都没保庇，没有啊，保庇到肚肚好，该拔都拔下，该跌的跌。你有什么如是因缘如是果，他不会在那里起了不当的分别，他知道不是谁决定的，是业力的。好，当然我们不是宿命的，但我们现在没办法细谈这个。所以我们现在来谈，就是说整个道理里面，整个解脱的道理，再不是只是纯用我们的感性去信仰，而是内心里面有一个很笃定的规知道，好，这个道理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才会就像我们一开始这里讲，你看到那个，我们先念一下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其实这个例子是观自在菩萨，其实这里面因为我们用的这个版本啊，我们常用的这个版本，其实还有很多新经的版本，它是在一个法会的时候。观自在菩萨，这个法会里面有一个叫观自在菩萨，有的人就解释是观音菩萨，其实倒没关系，它可以是那个特定的观自在菩萨，也可以是所有对般若观得自在的都具有同样功德。但我们现在在经典里面就是这么一个法会当中，有一个叫观自在菩萨，他入甚深观察，怎么样？他照见五蕴皆空，然后度一切苦厄。这时候舍利弗啊，趁火威神啊，自己 为众生问法，请。所以我们后面其实是观自在菩萨说的，不是我说的。这个后面到结束，那是观自在菩萨说的。但完了以后，世尊有在认同说，如理如法啊，就是说很难得殊胜。但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心经，其实是观自在菩萨说的，后面开始都是观自在菩萨说的。他利用这个因缘，他显现，就是说他怎么样，他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时候，他怎么样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所以这个法并不是纯道理，而是观自在菩萨在法会当中如实显现实证功德。就像佛在那个鹿野苑三转法轮的时候，是什么？四转、劝转，再过来正转。这个道理不是理论，是我真得的。同样的道理，我秀给你看，波者如实观察，度一切苦厄。好，所以这里面有什么道理？在这个整个心经，这个心经意思啊，大家注意，因为唯有我们了解它，因为我们天天看它，但我们不知道它是大的宝，它是佛法的一切根源。那你说是心经那一块？不是，是心经那个智慧。心经那个智慧，它是一切佛法之核心法要。为什么？你们讲吗？菩萨是这样，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三世诸佛依他而成，所以这么讲说，成佛之根本所依，波者，一切佛法核心的要领，乃是以此道理衍生一切差别佛法出来。佛依众生的颠倒，就像瑜伽师六论里面讲的，佛依众生的遍计所执，就是执着，我执法执，有种种遍计所执，我说出种种对之法。所以《金刚经》不是讲说，我说法就像譬喻那个船竹筏，法上因舌，何况非法？你若又说我有说法，你会谤我？为什么？因为我所有的说法都是应众生的因缘说，但我又没有乱说，没有，我是如此观察缘起的。所以众生有种种的缘起，我所种种法，所以法本来就是有很多差别，而且一个具有般若智慧说法，不会僵在这里一块一块的，不是，人活的，法活的。所以当人在变，我的药在变，当你病改变了，我还用同样药，我是不是有问题？我如果法上因舍，如果我不舍，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病改变了，怎么会用同样的药？那你说我这里东用西用，总有一个原则吧？那总不能乱用啊！虽然一切法无定法，但不总不会乱用吧？有般若智慧里面，在一切众多因缘法当中观一切无自性，但众生因什么，在这种众缘当中执着，这是最根源的烦恼。在因缘变化当中，妄生执着是一切根源，所以般若是直接对治它，所以它是重要的心药。那以这样的根源烦恼衍生自末烦恼，以重要的法理衍生所有其他佛法，这样有没有听到？众生依这种根本愚痴无明衍生自末烦恼，所以我般若为对治它，你衍生自末烦恼，我依般若衍生其他对治法门。那烦恼呢？烦恼众生颠倒，佛法方便施舍，病没了，法也没了，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所以这里面在《金刚经》也同样都有道理。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度一切众生，皆入无余涅槃，而同时知道十无众生得度，可度。为什么？若执着有众生可度，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不是菩萨。那你说，那这样讲好复杂？不会，不会，不会。你放心，有处则有，无处皆无， 所以学佛人到最后从这个原则上来讲，般若就是要让你知道，有如幻因缘者，如幻因缘，无自性处皆无自性。所以依于因缘如幻的因果上，我依于谨慎，依于不可执着处，皆能放下。这是佛法的价值。但我们这个当然不容易一下体会，但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所以他是一切法皆从此中出。所以其实般若，般若不就是三法印？般若不就是一实相印？凡一切能依般若而所施设的法，都是佛法。所以《金刚经》不是讲说一切法是佛法？那说一切法也可以是烦恼法，是烦恼法，是佛法，应用之妙，存乎一心啊！你要执叫做遍计执，你要觉就是圆成实，圆成实知道圆满唯识里面的圆满，圆满成就，这个成就实实在，就是二无我心。二无我心的关键在哪里？就在现在的身心里面，执着身受心法，就是遍计执颠倒；观察身受心法，就解脱。好，这是一个重要。刚开始，一开始，观自在菩萨就讲出这个经典最核心的地方。解脱在哪里？他这一句话里面，他讲说，能观的是般若，所观的是五蕴，所达到的是什么？性空，获得的结果是度一切苦厄。好，那问题这里面其实已经标显出很多的道理了。第一个，我的修行解脱在哪里？不离开五蕴，不要把五蕴压着，不要念佛念到不知道自己烦恼在哪里。我们有时候功夫很好很好到不会做人，对吧？哦，这把沟通的呢，这是哪门般若？不知道啊，越做执着越重。不是的，应该不是如此。所以它重要的就是说，我执着的就像唯识的道理一样啊，我从重依他，依他就重缘法。我在重缘法里面执着的叫遍计执，普遍的一下计较计执他，就是产生我执法执。其实遍计执，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就是说遍计执能不能断，我跟法能不能灭？我跟法不能灭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就没有他，你怎么灭？你纯想象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执着是依对众缘法的执着才执着的，所以你执着的那个东西本来不存在的。所以梦中的鬼能不能灭？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就跳到梦中里面，我常讲了，背着那个戒定慧三宝剑，那进去到梦中砍贪嗔痴，那叫越砍梦越久。他不知道什么叫戒定慧，观梦境的一切虚假才是真戒定慧。他既然不知道戒定慧的真相，而入梦中追逐那一个虚假的贪嗔痴，结果是越修越烦恼。他就是这样，他不知道源头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整个五蕴在哪里，其实整个佛法里面揭示出来，从一开始就是说你的关键在哪里。你看在这个在中论不是要讲吗？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我们的苦恼处是身受心法，对不对？但我们的解脱处在哪里？身受心法。净土在哪里？净土在厌离娑婆处，懂吗？没有一个不厌离娑婆可以到净土去的，因为唯有在秽土，不能厌离这个秽土，这个五蕴的这个秽土的人，你从这个身心因缘无明造作这个杂染的依他起的地方里面去观察，你看清楚了。我们的我执法执不用灭，只要你看清楚，我执法执就没了。你说我执法执从来都是假的， 你不要把它当真去灭它。你只要在你现在那个我执法执会靠它生长起来那个所依的那个世间的这些众缘的假法当中，你只要多一分认清楚它，你就多一分解脱的因缘。所以有人一直念念念念念，你为什么不冷静下来看虚假虚假虚假？你念的不死心，去看个死人就死心，那这个才是真念佛。所以我们今天我到疗房去，他说那个印光大师那个死字如果不忘的话，道业自成，有没有道理？本来就是这样，那就是你能看得彻底虚假，净土因缘在里头。你如何得成就圆成死的极尽涅槃，就在于现前身心里面有一个冷静的观察，看他虚假。所以现在人修行为什么不容易得力？少苦。有的人苦是白苦，苦上业苦，但有的人有福报，苦了之后把苦当道之粮。这个因为他唯有苦才能厌离。那有的人不需要苦，那是宿世修来的，就算种种福德因缘具足，他也不会爱着，这是过去修来的。但我们现在因为少苦的关系，所以多生爱着，因为世间可靠，所以越来越相信自己，这就是障道因缘。心经不是要你这样，是现在要讲照见五蕴皆空。所以我们常讲就是于色染着缠绵为之众生，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各个第一种呀。我们现在是不是很用功修，但我们竟然修的一种想象的但很少往身上的五蕴的虚假去观察。你看观自在菩萨讲出一个道理，多一点对现前五蕴的观察，看他那一份虚假，就能度一切苦厄。什么叫度一切苦厄？那不就极乐吗？极乐当然是度一切苦厄啊，是不是？所以有的人修到最后，就是我们有时候一直累积，等的就是那一份痛下决心的大觉悟，不是不一定要大开悟了，终于知道，其实这个世间就再好也死不可爱。这一份看得彻底，包括所以我们在念佛，我常讲的，我们念佛就抱着这个身躯，我一颗要炸去极乐世界，我一颗真重啊，一颗要炸去那莲花，哎 ，stainless 哎，我坐落就变去啊。我怎么往生？我是连身躯都厌离哦，不要只厌外在苦苦，而忘了厌，其实真正苦是在这一份颠倒心。所以同时能厌娑婆外在的苦，同时能厌自己愚痴无明所造作的五蕴虚假，这个要厌不彻底，这口这大口不要背起你莲花会喘的呢。这一块就要把它拿上去很难呢。所以我常要举那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例子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对不对？腰缠十万贯是名世间富贵嘛，啊，骑鹤要上扬州是道人的自在嘛，对。那你又要世间富贵，又要道人的飘逸，你说那个鹤它才不笨呢？你带着那个十万贯腰缠十万贯鹤下来，不对，就走了。他说我再怎么健康也熬不起十万贯压，对吧？你看那个白鹤嘣就下来，为什么？在你一个我还勉强，你谁叫你腰缠十万贯？你挑一边，要十万贯或是要骑鹤，那个鹤就在上面会飞，你自己挑啊。我不会那么笨，我经常被骗了，现在不会。你要腰缠十万贯，那我走了。那不是就是我们既爱着娑婆，哪能往生？那怎么爱？怎么样舍下？怎么样放下这个爱？这就讲了。好，我们看啊，接着他这个就观自在菩萨就接着讲，舍利子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这是个大学问，这是大学问。好，我们在学空的人哈，有时候越学越不负责任，真的。我很多学空的人觉得空啊空啊，我上次讲中论要义不这么讲，如果有这种人跟人家这样讲，你就跟他借钱。不过借钱之前先不要怕吃惊，等他借很多钱拿到手，你就说那我们一起来观空，能借所借皆空，哎，他马上翻脸。你那种只是用自己的妄想去观空，去舍离，做一个不负责任的逃避，这绝对不叫般若，绝对不是如此。你说色不异空，在佛法里面，因为我们讲这个心经啊，它里面有重要，它是我刚才还没有谈完，就是它是一切法界从处，还有像这般若思想的最核心，只剩一个总结。所以这个东西它掌握到的时候，它其实说就等于是整个佛法最核心的思想，它很简单，它因为它很精要，所以它没有细说。这个细说为了要开展对般若的正义，所以我们才了解像中论。中论就是用种种的文思，用种种的思辨，你认为有诸，你因为你认为诸法有嘛。好，那我们简单，你有你跟我讲个有之所以然。佛法不会用权威逼你空空空，所以中论里面都容许你问问问。所以你看佛陀很慈悲的啊，你们随意答，我问你随意答。最近我们在谈其他经典里面也谈佛很慈悲，我问你随意答，但你要真心答，你不要扭曲，因为你扭曲我没办法教你的，但你不用配合我而答，你就要真实答。所以我在讲说，你说到底这个东西有没有，你说有你说出来，你说色是有，你讲出所有举例，你都会看到你讲出来的有都是众缘，你绝对找不到有一个东西是不需靠众缘自己存在的。可是只要是众缘，一定什么无常，一定是什么待缘生灭。所以我们讲无自性的意思，并不是否定它的如幻因缘啊。我们讲的是说，你在众缘法当中，执它为有的这个东西啊，你找不到。不是我下权威要你接受，我要你接受，我是说，你说它有，你告诉我。你还找出，你用任何理由找出它有，我就可以从缘起，你自己说的众缘法而证明它有，我就可以从众缘角度破你。我没有否定如幻的因果，生罗万象，但我要你就是放下那个不该有的执着。我就讲说，尤其如幻边，我应该要尊重；无其自性执，你就不要执。佛法到最后就是所谓的智慧，并没有在诸法实相给他增减，就像那样，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为什么？诸法空相当中，我怎么给它生灭？好，这个我们来谈。好，我们现在刚才讲说，色即是空，空即，因为很多人在这种解释里面解释的非常，到最后我发觉，尤其是在那个空即是色的人不大会讲。我刚才讲色即是空，并不是我要把它否定色哦，而是在色法的实质观察里面，我看到色法始终只有众因缘和合。那若以为是来讲说，不但是众因缘和合，还夹杂一份颠倒心在里头。而且为是，有的人在否定为是，其实为是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十二缘起，无明为一，无明形式名色六路名色，这是色吧，对不对？名色六路开始都有心色吧，名色六路触受。而这些在后头的名色六路触受，有没有离开你的无明？你有感官啊，六路啊。你那份说，就像我最近讲那个《道干经》啊，我在讲说，明明有啊，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明明有？但你前一刹那，明明没有了。 我们被那个明明有骗了一辈子，到最后一次总结明明没有才后悔的。难度的就是因为明明有，但真实的却明明没有，我已经都过了，你看。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设法里面颠倒性在里头，众缘和合业力在里头，诸多因缘和合有如是色，但细观察里面找不到色的那个真实。所以在佛法里面讲说，你说有、哦、你看、哦、因为时间是比较赶一点、哦哦、没关系、哦、我们来看那个我简单，这个就是阿含经里面谈的、哦、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很重要的。你看到这部经里面点出佛法的很真实的道理，其实它道理两个相通，相通。你看、啊、它的觉悟原理在哪里、啊、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杂含经里面谈的、哦、我们第一个那个大般若经，那个我们先有空再谈。他说，如是宝云，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数及孤独园，儿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亦宿命未成正觉时，我还没成正觉的时候啊，好、哦，独于近处专精禅师做试念。佛是这样的、哦、他没有人家保佑加持的、哦、你看到这个后来解脱的原理在这里、啊、很实在、哦、何华有故老死有啊？到底为什么会老死？老死实在不喜欢，但什么有才会有老死？好，他就说何法缘故老死有啊？何什么缘才会老死有？即正思维生如死无间等。这个如死无间的意思就是说，生有故老死有，生缘故老死有。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看到为什么会老死，生无间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其他的原因，有生才会死，不是其他的原因让我死，是生了才会老死。生无间等就是说中间没有其他因素这样的紧接的，所以如果我们怕死的话，很简单，不要生。所以那个吉藏大师生不布论鼻一丢，人家就往生了。他说为什么要怕死？生才会死，生你不怕，你怕怕死，有生必死。你要怕生，不是怕死。那何况生死皆是虚假颠倒，何所居为举？鼻一丢，人家走了。嗯、我们就说哎呀好可怜的，我那时候剩下几天了、就我们怕的是这个哎呀，那跟人家一笔丢了就走了。为什么？自己愚痴制造生死，然后枉受生死苦，就是这个道理。好，你看他这里面讲，那如是有取爱受处六路处啊，名色啊，合法有故名色有，合法缘故名色有、哦，这个我就不细讲，但这个道理大家能留意一下、哦、他说出什么道理？既、哦、因为这样，我们看下一页、哦、下一页，你们页码跟跟佛一样，就这一段的后头、哦、后头他讲说啊、缘爱取，缘取有，缘有生，缘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如是存大苦聚集。有没有看到？好，你知道吗？什么叫娑婆？你一直爱啊，而且怎么爱？你就认为有没有生？有啊。我们是什么？此生彼生，就认为此有彼有。其实既然是此靠彼，彼靠此，表示什么？你不独立。但我们人很奇怪啊，在众缘就是我讲的诈骗集团、啊、他可不可靠？他说的啊。他为什么他可靠？他说的啊。到最后那个他为什么可靠？第一个说我说的啊，原来没有一个实在的，都是假的。他众缘合里面却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依的，所以后来他知道，就是说原来众生就在这么明明有，却没看到里面所有的明明有都是什么相依来的。我常讲说，你要跟我拿我的货品，你要拿保证金啊。他说 我找个保证人，他说没关系，那我就跟你的保证人拿保证金嘛。他说保证金没有，我再找另外一个保证人，结果他的保证人绕了千万人。我说不管你多少人，保证金在哪里？他说我们那么多人，难道你还不相信？我说那么多人，可是我还是需要保证金啊，我要的就是保证金，你根本那么多人都假的。结果果真，我们有千万人总不会骗了，结果千万人果真全部都骗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可靠的。世间呢，你跟我讲老死因为生，生因为有，有因为取，绕了老半天没有一个真的。所以苦从那里来。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就看到了说，我们有时候冷静思考一下，用实际的心，不要讲那么多的理论，你到底你现在受用的东西几个是可靠的？多点一个八大人举的人觉的观察，那一份虚假的观察，这会帮助你往生净土。这就是啊，少善根福德因缘不得往生啊，这就是善根福德啊，这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到、啊、他后面接着讲啊，我实作是念何法无故老死无，何法灭故老死灭，即正思维生如死无间等，生无故老死无，生灭故老死灭，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度处名色是行等等等这些灭。哦，这里面又讲出一个道理，他有就有，只要他没就没。好，一直衍生到最后，苦谁让你苦？你的愚痴无明让你一直苦。那什么叫愚痴无明？面对现在身心一切，却不能冷静观察，一直执它为真的这个心，才是你真正的罪魁祸首。所以念佛当中有一份业念，以念佛之所依啊，升起对世间越深刻的厌离，一大苦俱灭，这就是往生的原理。然后我们刚才有讲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里面光这句话其实可以谈很多，但我们只要略谈。色是什么？我们在佛法里面它很有意思，当我了解色的时候，一定会走到空。假如你真了解，当我用心去观察色的时候，我得到的最后的结论一定是它是众缘。所以在中论里面谈，凡众缘者不用再想，当下就是无自性。这不是我一种标准答案，是我经过很不断的串习之后，凡谈众缘者皆无自性。因为我已经不断反复的推敲，做很多的思维抉择，知道说众缘则都是相依，既是相依，自性皆不可得。这虽然是一个总则，但换过来，当我们拿到现实当中，请问这个世间有哪一个不是众缘？如果没有，你就不要太依赖它。这就是一个答案。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冷静下来，有时候修道人倒不是一个抓这个方法就猛栽进去，我觉得不是这样。我经常讲说，我们出家人不大会享受生活，有时候会瞎忙。不是，你在忙当中不妨多了一个冷静的观察。不是，有时候我们会起什么 好心，这个都可以，但其实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你总不能背离它吧。换句话就是说，不管你怎么修，你不能违背事实啊。什么违背事实？他没有的，你不要把它想出有来。他有没有生？有没有灭？我们现在有没有生灭？有。有没有生灭？
有。
内行的啊，有生灭，所以才没生灭。你说我在讲这什么话？如果生会生，灭会灭，生灭只是因缘现象现出来，没有真生灭。有生灭也不会生灭的，有生灭生就永远不会灭，灭了灭如果真有也不会再生了。 所以会生会灭，就是如幻生如幻灭，绝对不会真生真灭。所以我们世间为什么会是这样？众缘啊。那如果我们基于这种众缘价不清楚的话，众缘生众缘，继续轮回。所以念佛的人不妨，也比如说我常常鼓励大家去看，去助念，看看这种人生的现实，不管他的容貌如何，不管他的背景如何，因缘善的就是善的，看他躺在那里其实就是你。好，你在鼓励他的时候，看看你能不能鼓励你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去跟人家开示，都不要光只是讲表面的东西，将心比心，你躺着你要听哪些，他会直你会直，什么话才可以让他不直。如果你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不直，你讲这些话大概也是皮肤会更好，因为嘴巴在动，多喝水多喝水因为讲很多口渴，多喝水，所以皮肤好，其他作用不大。当然我这样讲是稍微比较硬一点，但我问你就是说，我一开始不是讲吗，现实吗？假如我们现实，我们自己在很多的修行，包括面对外面，我们缺少一种实质感，这个东西就难免修行就气垮了。